弟兄姐妹大家好，如果我没有记错，大概这个是第一次来到中文国语第二堂，来向弟兄姐妹一同的来分享一些的信息。我在想，既然是第一次，用什么话来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呢？我其实今天所讲的这个题目，几个月前我已经准备，在准备的时候心里面有一个负担，觉得我要跟很多不同的弟兄姐妹讲，可能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在别的堂听过，但是我还是愿意来分享，不是因为我没有时间来准备啊，乃是我觉得这个的信息好像是神放在我的心里面，是觉得能够跟不同的弟兄姐妹来分享，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神自己的心意。今年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主题，这个主题不只是因为今年才有才叫做好，而是在我自己的心里面常常用这样子的主题来自己来鼓励我们所能够想到的，我们能够知道的，我们能够影响的，大概只有一个的世代，就是我们活的这个世代。我们其实人在世界上活的日子不是很长啊，如果50年、60年、70、80、100年，差不多已经最多了啊。100年在整个的人类的历史上不多，之前的事你没有办法影响，之后的事你大概影响，直接影响的机会也不是真的那么多，因为可能过了200年，人家就不记得你是谁了。哈哈，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你记得你的曾祖父或者你的曾祖母是谁呢？我们可能都不记得他是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他做什么事情啊。虽然他们跟我们好像可能是很近的。今年我们的主题服侍这个世代已经过了一大半，我要来再来鼓励弟兄姐妹说，我们要思想一下，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自己实在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寻常的时代，这个是一个神在这里工作的时代，神选择我们，神拣选我们活在这个时代的时候，我们要向这个时代，向神给我们的使命，我们要摆上跑我们今天当跑的这一段的路。我们这个时代在某种程度上跟圣经我们刚刚读的有很多像的地方。刚刚我们读的那一段的圣经，马太福音第11章16到19节，开始之前，这段的圣经在11章的2节开始，我们那里看见施洗约翰差人来看见耶稣，来见耶稣，然后他问一个问题，他说：“我们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别的人？”你知道那个时候，施洗约翰已经被捉在监牢的里面。在人生的阶段的里面，可能他感觉到自己已经是不妙啊，可能他感觉到随时有这个危险，因为这个希律王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王，所以他在这个当中，他感觉到自己在这个世界的日子可能不会很长。他这个人一生的传道，他圣经告诉我们，他住在旷野的里面，他吃的是蝗虫野蜜，他在那个地方，在约旦河的旁边传悔改的道理，很多的人听见他所传的道理就去受洗了啊，这就是耶稣来到之前，耶稣多次的讲到这个施洗约翰是那个为他铺路的那一位，另外那个施洗约翰做了他当做的那个，他看见耶稣，对不对？我们在马太福音看见，在马可福音，每一个的福音书都有记载，耶稣来到约翰大河的旁边来要受他的洗。施洗约翰最有名的一句话，他说他必要兴旺，我必衰微。他看见耶稣，他能够认得出这个人就是耶稣，他能够知道这个人就是那个要等的，这个人就是他的人生要预备的这个人。但是到这个的时候，他坐在监牢的里面，他心里面开始有点的怀疑，心里面开始有点不安的感觉，因为他看见现在这个耶稣
可能跟他心目中所期望的有点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耶稣好像并没有做一些可能在普通的人以为一个弥赛亚应该要做的，比如说他没有建立他的权势，比如说他没有做一些可能准备以后做王的那些的准备，他没有这样子做。他跟大卫王不一样啊，圣经虽然说他要坐在大卫的王位上，但是这个耶稣所做的不一样的。虽然有很多人跟着耶稣，但是这一种的跟随好像是一种表面化的跟随。虽然有很多人因为施洗约翰他们受了洗，后来也因为施洗约翰所的见证，他们慢慢跟随了耶稣，但是这一种的跟随好像是相当表面的啊，他们跟着耶稣，耶稣行个神迹，大家就拍手，大家就觉得很喜乐，但是好像没有一种生命的一种的改变啊。连他的门徒啊，耶稣的门徒跟随耶稣，也好像不见得是全心的跟随啊，有的时候跟随一下，有的时候遇到困难呢又回去了一下。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很多这样子的例子。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耶稣生活的方式跟施洗约翰有很大的不一样。施洗约翰是一个非常，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一个简朴的人啊。他住在旷野的里面，他吃的是蝗虫野蜜啊，穿的不是什么特别的衣服，他好像过了一个跟离开世界离世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啊，我们的主耶稣不是这样子啊。我们主耶稣呢又吃又喝，这段话主耶稣自己都说，他说我是有我来到的时候又吃也吃也喝。人家说他是什么啦？人家说他耶稣这个是贪吃好酒的人啊。当然耶稣不是一个贪吃好酒的人，但是人家有这样子的评语。这样子的评语也甚至可能约翰听见了。约翰可能在监牢的里面也听见，他心里面可能看见耶稣跟他那么不一样，心里面也会有点不了解，为什么耶稣是这样子的呢？所以他如果耶稣不是那个弥赛亚，如果他自己看错了，他的这一生好像已经没有机会再回头了，好像已经完了，他心里面有一种的焦急，可能就因为这样子来找耶稣。我们要等的是不是你啊？还是那一位？好像有的时候我们也感觉到施洗约翰这一种的心态，在我们很多服侍人的心里面可能也有同样的心态。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服侍神，我们也会遇到困难，我们也会怀疑到底神在不在我们的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全心全意的用了很多的心血来服侍，这时候我发现我们的果效不大，我们所讲的东西没有多少人听，听了之后也没有多少人愿意照着这些的话来去做。我们看现在的社会，我们觉得不合理的事太多了，神是不是还在掌管呢？神，你的计划是不是我真的看不出来耶？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电视，我们看见报纸，我们周围所看见的都是撒旦的势力，我们好像我们的神就被赶到教会的一个角落的里面，他在那边乖乖的在那边叹气，没有办法面对这个邪恶的世界，他好像没有办法，他好像只能够好像老人家在那边伤心，在那边难过。我们祷告我们都会说洪水仍然泛滥，但是耶和华仍然掌权。洪水虽然是泛滥，耶和华仍然掌权，但是我们看见的是洪水泛滥，我们所看不见的是耶和华仍然掌权。我觉得很多时候施洗约翰的经验好像也是仿佛是我们很多服侍人的经验。耶稣对施洗约翰的门徒，他叫他们看见另外一些的事情。他说你们看，可能这个耶稣所做的 跟他们所期待的可能不一样，但你看，你看看神的作为，神的作为是在你们的当中。所以耶稣说，耶稣回答说，在第四节他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是什么样的事呢？是约翰可能并没有注意到的，就是瞎子能够看得见，瘸子能够行走，大麻风的能够洁净，聋的能够听见，死人复活，最后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如果他们回去看旧约的圣经，如果他们回去看弥赛亚的圣经，他们能够看出来，那个时代的当中，虽然他们以为神会这样子做，神并没有这样子做，但是神不是静默，神不是没有工作，神在那个的时代有工作，神在那个的时代有他自己的计划正在进行。耶稣回答了这个话之后，约翰的门徒就走了。耶稣就开始讲和不同的道理，讲到施洗约翰的工作，讲到他自己，讲到那个的时代。他说这个时代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然后这个时代是一个冷漠的时代。他说好像怎么样的，好像一般的孩童对人们说，吹笛，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这是什么话呢？吹笛是一个喜庆的事啊。什么时候人吹笛呢？今天我们吹笛跟当时吹笛可能不一样。当时的吹笛，孩子的吹笛是一种喜庆的事，好像婚礼啊这一些的事情，人家吹笛。当人家吹笛的时候，是众人一同欢喜的时候。举哀也是要有一些的仪式。当然我们知道举哀是什么时候，举哀是有丧事的时候，当人有丧事的时候，他期望的是有人跟他一同的来悲伤，有人跟他一同的难过。本来这些都是希望有人一同参与的，但是当人跟人的关系有了隔阂，其实是好像是一个寻常的，好像是与我无关的一件的事情。耶稣用这样子的比喻来说那个的时代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面对了约翰，面对了耶稣的教导，本来他们应该有反应的，本来这个是神的话，神临到了他们，但是那个是一个冷漠的时代，是一个没有反应的时代，是个不愿意投入的时代。他们看见耶稣的教导好像怎么样呢？如果用今天的话，好像怎么样，好像我们在看电视，好像我们十一点钟看电视，打开了新闻报道，我们看见很多不同的事情，看完了怎么样？看完了我们把新闻把电视关掉，然后我们怎么样？我们去睡觉，明天又是另外一天，好像是一些事情的发生与我们没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能够知道一些的资讯，我们能够知道一下，但是好像这些的东西跟我们没有关系。另外，人不单只是不大关心，人很多的时候有兴趣为他周围的事来寻找一些自己以为合理的解释。人对自己的自卫非常的有信心啊，讲看见这约翰又不吃又不喝，有什么解释呢？一定是被鬼附。看见这个耶稣又吃又喝，一定是一个贪吃好久的人。他们对自己的解释非常的有把握，他们能够分析，能够研究，然后能够自己来做一个的结论。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他把自己抽出来，好像当我能够这样子分析你的话，分析这个现象的话，我自己就高了一等，我不需要投入。有的我可以同意他的看法啊，耶稣你所讲的有道理，有道理，很好，非常好。但是他不会愿意再进一步的问，这些有道理与你我有什么样的关系？我相信在这个背后一个真正的动机，是人为自己来找一个借口，来不投入，来拒绝，来向你有一个的距离，把耶稣的话 规范到一个规范的里面，以至于我能够研究他一下，以至于我能够比他高超，最少我能够站在一个平等的地位来跟他来研究一下。但是耶稣对这样子的人，他有一句的话，这句话好像不是很容易解。他说：“自卫之子，总以自卫为是。”我觉得这句话怎么解释呢？我相信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认为我们很有智慧，如果我们对我们的智慧很有把握，我们知道我们看见这个事，我们有一个的解释，这解释对还是不对呢？这个解释你要问一个问题，这个解释跟真相是不是一样？如果只有神自己才是那个独行其事的神，如果只有神自己才是智慧的源头，如果神自己才能够在那个世代的里面做他要做的工作，正在做的话，当你自己找了一个解释跟那个解释是不一样的话，这个不是你的智慧，这个是你的愚蠢。无论你所讲的话多么的有道理，无论你所讲的话多么的在人看起来学问多么的大，在神来说，在真相的来说，这是你的愚蠢。我看见很多的人，我很多时候读很多不同的人写的文章，他们都振振有词，学问非常的大，讲的出了书一本又一本，当然我没有时间看。但是你没有想到，这些的书，这些的学问，这些在人的当中可能被人尊重的这些的理论，如果不是在神自己的智慧的那个的以神智慧为标准的话，这些的所谓的智慧是人的愚蠢。在这一个的世代的里面，人有权看见约翰为他做个结论，看见耶稣为他做个结论。当时的人，你以为听了约翰的话感动一会儿，然后自己就在他的生活的当中，然后把自己抽出来，是他们的聪明还是他们的愚蠢呢？我想是他们的愚蠢。其实他们这一班的人最大的问题是，神在那个世代的当中，是在历史的当中，几千年几万年的历史，甚至几万年的历史当中，我们能够看见的是，神在那个时代是做工最大的，救恩就在那个时候成就。耶稣说，约翰在妇人所生的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在以后的世代的里面，耶稣讲了这个话之后没有多久，他就在十字架上为人成就了救恩。这个是神工作最丰富的那个时代，但是这一班人竟然忽略了，这班人竟然没有看见弥赛亚的来临，救恩的成就，这班人竟然猛然不知。你以为这班人很有智慧吗？不是，这班人其实是愚蠢的，这班人忽略了最重要的东西，每天为他们生活在忙。我今天同样的，我在想到那个的时代，当人冷漠的时代的时候，我想到今天这个时代也是一个冷漠的时代。今天这个时代也是人对智慧，人对自己的智慧非常有把握的时代。今天这个时代也是人以为自己凭着自己的双手，凭着自己的小头脑，能够为人生带来所有的答案的这个时代。但是在这个的时代的当中，我们会不会还是忽略了神自己在做什么？我们要问，在历史的洪流的当中，在几千年的历史的当中，神在今天到底他在做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被我们的生活压得透不过气，我们就不去留意。又或者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生活好像一天一天还过得差不多，今天跟明天没有很大的改变，一个礼拜跟一个礼拜没有很大的改变，我们觉得好像没有很大的改变，我们就好像 以为我们的神是静默的，我以为我们的神他成就了救恩他就退隐了，哈哈，他就回到他的老家，将来有一天会再来，不过那个是将来的事情。但是我自己回头，我自己回去看过去，我自己在世界上有限的日子的里面，在我认识主到今天有限的日子的里面，我来看神的作为的时候，我心里面看见非常明显神在工作，非常的明显神在掌权，这个的改变非常的大。我自己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60年代的初期，基督教，如果那个时候你去一个教会，我不知道台湾怎么样，我在香港，那个时候我在香港，普遍如果你去一个教会，你会看见什么样的情况呢？你会下面一看，都是年长的姐妹，都是年长的姐妹，很少有男人，也很少有年轻人。那个时候最大的问题，教会最大的问题，我小的时候教会最大的问题是怎么样？如何向一些知识分子、一些有学问的人来传福音？你知道那个时候，我的长辈啊，他们就是教会里面的长辈，他们都会劝我一件事情，怎么样呢？叫我呢不要念太多的书啊。他说，你如果念太多的书，特别不要念科学。因为如果你一念科学，如果你念太多的书的话呢，你就会离开神了，你就不会相信了。所以那个时候好像在那个时代，对着一般读过书的人，教会完全没有办法啊。当然有例外，但是这个例外不多啊，的普遍这个想法，有这样子的想法啊。在香港的教会，我不知道台湾怎么样啊，因为那个时候我在香港。但是在60年代的那个的时候，好像很多人看起来是绝望的时候，神就在那个时候在北美兴起了留学生的查经班啊。那个时候，其实我到70年代我才留学，但是那个时候已经看见怎么样的，看见这个人，这班大学生，这班已经留学能够留学的这一班的人，他们对圣经有一种的兴趣。愿意每个星期来查经，他们留学生的查经班。于是在那个的时代的里面，一群一群受过高深教育的学生就在那个时候信主，不单是他们信了主，而且他们对神的话语大大的渴慕，大大的追求，不是就信了就算数，不是就礼拜天去参加一些聚会就算数，乃是他们对神的话非常的认真。过了不久我自己70年代来到美国，我自己成为这个的运动的一个培养的一个人。我很记得那个时候，我今天的圣经，我今天所学的很多的东西，都是在那个时代查经所得到的啊，最少是那个时代查经上帮我开始的。我自己觉得，甚至在若个教会，我们能够今天看见那么多人，那么大的一个教会，怎么样开始的呢？也是从查经班来开始的，也是若个教会，也是直接是神在那个时代所兴起的那般的知识分子当中所兴起的工作。到这个时候，基督教会的当中，我们看见很多的年轻人来到，我们看见很多的读过书的人来到，我们看见受过相当教育的教会，在短短的10多年之内，差不多完全的改观。神在其中有他的工作，神在其中有他的计划。第二个，我能够相信能够看见的，因为我从1982年我自己移民来到，我那个时候在香港，我念完了书我回了香港，然后我就回来。我从1980年代开始，香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在社会上有一个很大的震撼。那个时候香港有一个问题叫做1997啊，现在1997过了，对不对？那个时候香港刚刚开始有个1997，1997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不安定，社会有很多的不安定。但是那个时候我很记得人家说，神能够用这个社会的不安定把福音传开， 我很记得那个时候滕进辉牧师告诉我，他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传福音。我心里面说，这个社会那么样的不安定，怎么样叫做一个好的传福音的机会呢？那我心里面我继续的看的时候，我看见神借着这样子的一个动荡带来的是多人能够对福音带来一种的兴趣，带来一种的追求，带来一种愿意来深入的一种这样子的情况。最一个其中一个叫我心里面觉得最深的感受最深的，我就想请问大家，你记得不记得1989年6月3号你在什么地方？你记得吗？我自己很记得那个晚上。那个晚上就是北京早上啊，我们是那个晚上。那个晚上我看电视，在看见这个坦克车进到这个天安门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难过。我整天晚上睡不着，我整天晚上就为神而来祷告，我求神真的能够拯救这些人。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结果会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好像是一个很大的悲剧。但是我告诉你，整个的90年代，89年到了整个的90年代，一直到今天，我看见是中国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很多很多的朋友归主的时候，我看见在教会的里面，以前受洗的都是中国大陆，都是台湾来的，都是香港来的。现在如果我们看我们受洗的新受洗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很多都是从国内来的。我们看见很多的人，整个的我自己那个时候，我在麻州的时候，我们教会在一个公路的旁边，有的时候有些人走进来，他说我看见那个教会我就走进来了，我们都不需要向他传福音的，他来了没有多久他就信主了。我发现这些人一群一群的，好像神在带领这一批的人，神在召这一批的人来相信，好像这个的相信不只是一种好像就是因为他有什么样的需要，乃是心里面有一种真正的渴慕，心里面有一种真正、要看看这个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可能在六四之里面，他们看见共产主义没有办法解决他们的问题，可能他们善慕基督教的西方的文化，可能这些的原因。但是我相信真正的原因不只是在这一方面，可能在他们的心里面有一种的渴慕，可能在他们的心里面有神一种的护照。他们一般知识分子，一般优秀的，一般聪明的，一般的人，一群一群的信主，我心里面能够感谢神。我说，神，你在这个世代所做的实在是一个大事。但是这些是过去，当我看见这些过去的时候，我要问一个问题：神啊，我们到了今天，你是不是有一个更大的计划正在进行？如果你是宇宙的主宰，如果你是历史的主宰，你在这个的时代的里面，你在做什么东西？你的计划是怎么样？我们相信你的人，我们怎么样能够配合你的计划？怎么样能够把我们自己摆上在你的计划的里面？2000年开始，2000年有一个非常的测试，就是我们的 bubble 穿了。90年代的末期 ，Internet 那个时候，大家心里面所想的就是 IPO， 心里面所想的就是我怎么能够去读个电脑，然后就回来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做。2000年开始，这个梦醒了。美国的经济衰退，很多人没有工作。发现到今天为止，我们好像经济好了，但是找工作还是不容易。美国经济衰退，我那个时候开始，我看见有另外一个的洪流，就是我认识很多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他们都在思想，也有些已经开始，他们会搬回中国大陆，他们来到这里，他们相信了耶稣，他们好像在这里受了造就， 但是他们有一些开始回去，他们在回国的时候，他们都是在社会的比较中上层的一批，可能他们在教大学，可能在某些公司里面做一些的一些的主管。如果这一批的人在那边，在中国能够带来那个时候的影响，这也是不是神有一种的另外一种的计划的一部分呢？你知道华人教会在这一段的时间内也开始有很多很多的转型。一方面我们看见中国大陆的人非常的多，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发现在这一段的时间的里面，福音仍旧在中国大在中国人的当中仍旧我们能够传出来，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容易，但是我们的工作还是继续的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我最近很多的时候我问很多的人，我认识很多的人，有些人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他们有些比我年纪小一点的，他们开始他们的孩子长大，他们发现来到美国拿了绿卡，做了美国公民，有一个非常安定的社会，有一个安定的生活，发现不是那么幸福的，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其实在美国还是有很多的挑战的。这个美国梦好像得到了好像并没有带来那种预期的喜乐，预期的满足。他们会问你一个问题，到底那下一个梦是什么呢？那么孩子慢慢开始长大，发现这里的孩子跟在中国大陆、在香港、在台湾的孩子不一样，发现很多很多不同的问题，怎么样来解决这些问题？在他们没有办法的当中，我曾经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说你能不能够把我的孩子带到教会？我说你自己都不来，我怎么把你的孩子带到教会？还是你把他带来最好。我发现开始人生活出问题的时候，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办法解决，他们对福音有一种不同，虽然有一种不同的需要，但是还是有信心，还是要来到神的面前，福音还是有机会。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在华人的工作的里面，英文工作，华人教会里面英文的讲英文的越来越多。好，我们过去这个礼拜我们有 VBS， 我听说非常多的年轻人。你知道我来到若个教会大概20年的时间啊，1985年来的，我85年来的时候呢，我们普遍的聚会呢，儿童都不是重要的请原谅我要这样子说。那个时候呢，基本上的儿童的工作呢，我们要做一点，因为呢，这个小孩子不要吵大人，对不对啊？我们那个时候的心态都是这样子孩子不要吵大人，所以呢，如果有人把看的孩子，因为孩子那个时候也不多看孩子呢，我们就能够大人能够聚会，那就最好了那个时候是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到今天为止不是了。今天为止，所以今天看见这孩子都长大了，今天开始这个英文的工作，现在我看见我去不同的教会，他们都告诉我一件事情，这个英文的工作了，不再是一个看孩子的工作，这个英文的工作了，是他们一个很主要的一部分了，因为他们的孩子都长大，因为他们孩子都相信了耶稣，因为在这里好像神为他们开了另外一条的路。在这个同时，你知道我看见我为什么提英文呢？因为在这个同时，在一方面在华人教会里面，我看见这个英文的工作的兴起，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看见在美国的教会里面，在过去的80年代、90年代一直到今天，在美国的基督教一直面对非常大的压力，传福音非常的困难，人数不断的下降，传媒故意的一段不断的丑化，后现代那种的影响，生活的压力，传福音好像很多的人表面上他说他们是基督徒，其实你问他们心里面，他们生命都没有改变。 好像在华，好像在华人教会，一方面神在兴起，好像在美国的教会，好像遇到很多的困难。我自己要问一个问题：华人教会会不会能不能够在下一代的里面，在美国整个的福音的工作上，我们做我们应有的贡献？以前可能是美国人把福音传给我们，以前的教会是美国的教会来帮助我们，但是会不会有一天，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能够把一个纯正的福音，我们能够把一个神所给我们的那个的宝贝的福音，我们再传回美国？我们虽然在美国，我们的隔壁，我们的邻居，我们当中住在 Somerset 这一带的人，我们能不能够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这个会不会我们还福音的债的这个的机会，这个的时刻？移民可能是少了，但是英文事工的兴起好像正是叫我们能够开始慢慢的，不再是单单是一个华人讲中文的这个教会，也是一个多元化的教会，也在这个地方不单只是看中国人的需要，也看各样人的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教会。我看这些是有可能的，因为我觉得神凡事都能。我很记得在70年代韩国的福音的大爆炸，你知道吗？在这个爆炸的福音的大爆炸的那个的时刻的时候，我相信有相当长的时候，信徒那个时候的基督徒，很大群的基督徒，你知道他们怎么样祷告吗？有没有人知道韩国的福音那边的人基督徒祷告早上4点5点钟就起来，他们起来了祷告，祷告了相当长的时候，在教会里面祷告，祷告了才去上班。一个到最后人口，整个的韩国南韩啊，我说的是南韩，大概1/3到1/4的人都变了是基督徒。一直到今天，如果你有机会出去很多不同的地方，你还是碰见很多韩国的宣教士，远远比中国多。韩国是一个很深深的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一个社会，孔孟的学术，佛教的影响非常的深。韩国的人民一种非常坚韧的人民，有的时候我们看他们好像有点的固执，怎么能够这样子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社会能够那么大量的来信耶稣呢？而且信的那么样的认真呢？我问神，为什么特别看重韩国啊？我记得在1976年，我听这个大爆炸的一个领导的一个牧师金俊坤博士，他说到他怎么样带领这个运动。1976年，离开今天已经28年，我并没有，我不是很记得详细的那些的季节，但是我记得他用非常有力的话来说，他说要做到，因为他们在这个过程的当中多次的人觉得很困难，人觉得不可能的一件的事情，但是他，我很记得他一直讲说，如果你要神要工作，你要祷告，祷告再祷告，你要祷告，祷告再祷告，他一直的这样子讲。我看见他这个汗流的整天，那个时候在香港天气很热啊，虽然有冷气还是很热，我看他的汗一直流下来，但是他一直讲到的，他说当你祷告祷告再祷告的时候，他经过10年这样子的祷告，他经过10年这样子的推动，虽然经过多多的困难，但是发现神没有叫他羞愧，发现神真正的在他们当中做那么大的事情。我觉得神一直是在等待那些愿意的人，等待那些肯祷告的人，等待那些肯付代价的人。神的国度一直在进行，神一直要看有没有人愿意，有没有人愿意来把自己摆上。虽然神是独行其事的神，虽然我们的神不需要我们帮忙，他能够做他们要的他自己的工作，但是神愿意 借着你我的手，借着你我的口来做。今天他要在我们的当中要兴起的是他的人才，不是那个会讲话有学问的那些的人才，乃是那些愿意跟从他，那些愿意祷告，那些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主的，这样子的人才。我自己很记得，我听见神自己，我在念书的时候听见神自己这样子的呼召。神说，我的国度在进行的当中，我要招我的人。我自己那个时候跟神说，神啊，我愿意被你使用，我的一生交在神的手里面，愿他来使用。今天我同样的来把这个的信息告诉弟兄姐妹，神还是在呼召，神还是在等待，等待那些愿意为他来摆上的人，等待那些看见这个社会这个世界会过去的，唯独遵行耶和华永远长存，这样子的人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面。你说像神，你可能你的学问不多，可能是一个平凡的人，可能你觉得神很难用你，不要紧，神会改变你，神会用你，只要你自己有愿意，只要你自己愿意付上代价。你知道我最近这一阵子，我开始对神学的历史，基督教教会的历史开始有点的兴趣。我在过去，我思想到过去2000年来神在不同时代他自己的工作，是我回想到在我年轻的时候一些老前辈对我讲到在福音事工上一种竭力的一种的意象，这种的说法曾经带给我很多的鼓励，但是后来我就比较少讲，但是最近又回这种的思想又回到我的心里面。那么在第一个世纪的里面，在第一个世纪，福音当耶稣刚刚离开，当耶稣升天，福音借着众门徒在耶路撒冷开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福音传到犹太全地，传到撒玛利亚，这个是使徒行传第一到第八章里面的事情。一直到使徒行传第13章开始，就有第一次的宣教。然后在15章有马其顿的意象，在马其顿的意象的里面，这个福音从亚洲，神借着保罗把他传到欧洲。好，这个马其顿那个时候保罗在特洛亚，他说他去什么地方都不行，后来他夜间看见异象，神要他去欧洲，他就过了欧洲去了腓立比，从此福音就去了欧洲。保罗在腓立比、帖撒罗尼亚、罗马，福音就整个的欧洲，一直到了过第一世代过去，福音开始向北边来传，德国、英国，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德国，那个时候还没有英国，那个时候只是一些的民族，爱尔兰，这些的地方福音就传遍了整个的欧洲。到那个时候，福音传到欧洲的时候，在亚洲发生什么事情呢？亚洲开始了另外一个的非常强大的一个宗教，回教。在回教兴起，基督教在亚洲几乎是被完全的盖起来。欧洲福音在欧洲一共差不多1500年的时间，经过中古时期，教会腐败，教会开始出很多的问题，人的心好像没有被教会，没有被神的话语得着，神好像一直在那个时代的里面，好像一直在等一些人愿意被他使用。一直到宗教的改革，基督教的信仰其实在那段的时期虽然好像是一种的腐败，但是基督教的信仰还是整个是在欧洲。到了16世纪、17世纪，整个的清教徒开始来到美国，那个时候福音在美国就开始了美国的福音大复兴。 神兴起了那个时代，他兴起了好像 Jonathan Edwards， 好像其他的很多神的重用的仆人。在那个时候，福音在美国生根了，很多不同的人在美国这个地方，好像福音这个棒好像从欧洲传到了美国。在这个时候，在欧洲的本土，如果你今天去欧洲的话，你会发现基督教有很多的教堂，这些教堂呢不是用来聚会的，是用来给你游览的。我看见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就建得那么漂亮，但是没有人的，来的都是游客。你发现教会到这个福音的棒传到美国的时候，在欧洲所发生的那个时候有法国大革命，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做今天我们叫做启蒙运动啊，那个时候有马克思主义，那段的时候好像福音的棒传到美洲，但是在欧洲的里面好像有很多人的反叛，好像福音在那边就开始没有办法流行。今天我看见神在很多亚洲的地方大大的工作，特别是在中国的里面，我心里面非常的高兴。我实在盼望的是神在我们的当中，在中国人的当中兴起更多的人。但是福音在美国就遇到很多的困难，它的增长没有办法跟得上人口，各方面的攻击，同性恋、性自由、暴力、贪婪，这些东西成为福音非常的困难。我的问题是，会不会在未来一段的时间，福音的棒会不会又再传到亚洲，传到甚至在中国人的手里？如果是的话，你我在这件的事上，我们能够扮什么样的角色呢？我们应该做什么东西，叫我们能够把这个棒我们能够接得漂亮，我们能够跑得精彩？哦，弟兄姐妹，我这样子说不是一个民族的自大，我自己深深的相信，如果这个棒正是交给我们，神不是叫我们要建一个大庙把它藏起来，神要我们继续的去跑，把福音传回给美国，把福音传到欧洲，还有把福音再传回耶路撒冷。福音从耶路撒冷开始，传到欧洲，传到美洲，再传到亚洲，可能再传到耶路撒冷。今天美国跟回教的国家有很大的仇恨，好像这种仇恨越来越深，但是他们大部分的人对中国好像没有这样子的仇恨。中国人向他们传福音，会不会比较少一些历史上的包袱？我们是不是神真的愿意在这个末世里面把这个棒交给我们？如果是的话，你我能不能够向神说，我们愿意接过来？我们的神是掌管历史的神，他回来之前他说这个福音要传给万民，传给到地极，为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会来到。他正在实行他的计划。我看神好像是一个 puzzle 这样子，他在一堆一堆在把他计划弄出来，我们是他计划的一部分。神在每一个世代一直的问，我可以差遣谁？谁愿意为我们去？不论你是年轻，你是年纪已经有一段的，你信主可能是刚刚信主，你可能是已经信主有一段的时间，你都可以向神来说，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我很记得在很多年前，神给我这样子的一个呼召，我向神说，我愿意，我在这里。神没有给我一生的顺利，神没有给我心目中所想的很多的计划，但是我心里面知道，神用
悦纳了我对他的奉献，神愿意使用我。我今天同样的来跟你们说，神可能会改变你，神可能要你钉你的那一部分的十字架，但是当你愿意的话，你的一生是神悦纳的，是有价值的。好吧，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这个时代是一个邪恶的时代，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时代是个你工作的时代。我们看过去的历史，我们看你的作为，我们虽然好像跟我们所想象的不一样，但是我们能够确实的看见你没有放弃，你一直在这个时代的当中在工作。主，我们要问，在未来的时候，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主，你要做什么样？在整个的历史的里面，主啊，你在做什么的工作？主啊，我们怎么能够参与？主啊，我们的一生非常的短，主啊，可能二十、三十、五十、一百年，主啊，很短的日子。主啊，我们要过一个有价值的生活，我们要过一个有价值的人生。主啊，我们知道除了你没有什么价值，求你在今天向我们说话，求你在今天与我们同在，求你在今天再一次的呼召我们来跟随你，来把自己整个人交在你的手里面。我们仰望你，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